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哈。好，再宣布一下，下星期停课一次哈。好，我们刚刚要进入到481页哈，就是为什么这个如来藏它会转名为阿赖耶？好，这边这一段应该是导师要讲这一件事情。好，那首先他就先说明阿赖耶他的意思是什么。在481页倒数第三行，原来阿赖耶就是常，所以阿赖耶识就是常识，他就是音译跟意义而已，可以吗？他的意思就是常，是枯宅那样的常。四大圣论中，玄奘意译为色常，或者是执常。色常就是色常种子，收色，然后含藏这个种子啊。然后执常是支持根深的意思啊。我们现在啊，这一个身体跟死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会腐坏，对不对？我们会新陈代谢，但是死人的这个身体它会腐坏的。什么原因？因为没有事在支持着它，要支持这样四个生命，或者这个色身，它才会保持一种不会腐坏的一个状态，大概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唯识里面有谈到这一件事情啊。好，所以有色常跟执常啊。那关于特别是里面色常这一个意涵啊，色常在为佛陀善多呢，就是另外一个色大圣论的翻译啊，佛陀善多说意为一啊，一指的意，那成就是真谛所的这个译本呢，它就译为隐藏啊，随意为依住。好，那接着玄奘大师呢，就引了《解生密经》的一个文啊，这边就谈到呢，《解生密经》说：“一名阿赖耶识何以故？由此是余生。”这个余生就是这个是跟生这个相对着来谈的时候呢，啊，色受隐藏同安为意。色受隐藏，我们的身跟我们的识啊，它是互相联动的啊。身体不好会影响什么？心情，对不对啊？心情不好，身体有时候也是会不好，懂意思吗？哈，他们是有联动关系的哈。所以同安慰。同安慰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啊。好，色受常瘾呢，色受常瘾。那解生密解脱经，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啊，前面是解生密经，对不对啊？那这边是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生密解脱经啊，就是把这一个深奥的这个意义把它解开的意思，叫解生密了。以彼身中住着故，所以阿赖耶有隐藏依住的意义，如依住在枯宅中，也就隐藏在枯宅中。这边的枯宅呢，大概可以这样子理解啦，这个已经到482页了啊，看到482页。 以彼身中著着故，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依住于枯宅中，就是这个是在这个身中著着，对不对？哦，那枯宅譬喻什么呢？应该相当于身，对不对？哦，所以阿赖耶隐藏在身中，依住在身，就是跟身的一个关联，其中的一个意思了。所以阿赖耶有藏于魔法之中这样的意涵，可以吗？这边透露出这样的一个讯息。好，那再来这边也是要调整的了。所以这边呢，这边也是要调整的，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而为虚伪恶习所熏染。那这个如来藏被熏染之后的一个状态，就有藏的意义，可以吗？它不就是被包覆在，被这个烦恼所包覆着吗？藏在这个烦恼的一个当中了。好，所以基本上应该导师要先谈阿赖耶的意思，然后呢谈这一个如来藏这一个为这个虚伪恶习所熏染这件事情，他要做这样的一个串联啊，来说明为什么他会转名为阿赖耶，因为被熏染之后，就阿赖耶的这个意涵就出来了啊，这如来藏就有藏的意思了啊。好。所以这一段导师说，所以呢，所以其实他是跟着前面那一段的结论来的。所以楞伽经中显现境界起七世等是阿赖耶的作用。这边的境界就是世所认识的对象境界，可以吗？所以这个能够变现出世所认识的对象，然后起七世的认识作用，这个是阿赖耶，因为它是种子嘛，它起这样的一个作用现行。好，这是阿赖耶的一个第一意义或是作用。那再来这边大家写一个二，我刚刚写一个一，这边写一个二。而自性清净为被虚伪恶习所熏染，然后生无明住地，这个住地就是习气的意思，生起无明的烦恼种子，熏染之后呢，就生起杂染根本的这一种烦恼种子啊。那这一件事情是如来藏转名为阿赖耶的关键。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它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它本来是清净的嘛，对不对啊？但是它被这个虚伪恶习熏染之后呢，它会产生这一种烦恼的种子，可以吗？所以它就变成阿赖耶的一个作用了，作用。所以如来藏就转名为阿赖耶。那这里面当然有不一样的一个意涵可以解说，也就是说它就有这一种像阿赖耶一样有这种种子能够升起现行这样的一种作用产生了，被熏染之后，它就有这种种子，就产生这些种子，阿赖耶就是种子嘛，对不对？ 好，那他这时候如来藏就被包藏在里面的嘛，哈，懂意思吗？哈，所以就转名为阿赖耶，到时候这是他的一个关键了，哈。所以这句话表达很多概念，但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意涵就是，如来藏为什么会变阿赖，转名为阿赖耶？哈，当然他已经变成有阿赖耶相同的一个功能性在。那前面为什么要讲阿赖耶的意思，要讲藏？就是两段到底的一个关系是如何呢？哈，应该就是有这样的意趣，就是如来藏就被包藏在这个虚伪熏习当中，哈，有这个藏的一个意思，哈。那再来，导师就是举这个《楞伽经》为经证了啦，哈。举《楞伽经》为经证，那基本上下面的标题都是一样，只是说我们现存的讲义 B 要变成 C 了，因为科判有多了一个 B 在前面，这边就变成 C。好，这个反正。那这个就是一个段落的一个大意、哦、当作一个标题、哦、好，我们来看这边的经文，导师这边引了宋义还有魏义、哦、宋义跟魏义。好，我们来看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这一句话不断的出现了，这好像是第二次出现了，对不对、哦，善不善因嘛，哈、哦，能骗心照一切的趣，一切的生啊、哦，五趣跟四生，导致后面会再谈一次。外道不觉寂浊是作者啊、哦，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就名为什么世常啊、哦？所以阿赖耶被熏了之后。外面是这一个烦恼习的一个包袱，对不对？里面它是一个自信清净的如来藏、哦、那这整体就名为常事、哦、然后生无名住地，这个住地就是烦恼，总之大家可以先注明一下、哦、如海浪生长生不断、哦、海浪它会生灭，对不对？但它是一个水的部分，它不会灭去嘛，对不对、哦、只是那个浪它会灭去。好，我们看到484页，离无常过，所以它长生不断，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信无垢，毕竟清净。他没有作者，他只是让这一个一切法依止而存在的一个因而已、哦、好，那导师说魏译的文句有小小的差别、哦、如说诸外道等忘记我故，不能如实见如来藏，他是记我嘛，有我执，就不能见如来藏。以诸外道无始事来虚妄执着种种细论诸熏习故，大会阿离耶识者名如来藏。他这边阿离耶识呢，他其实就是如来藏了，而与无明七世共聚，这如来藏与无明还有七世共聚，如大海的波常不断绝，深聚深固，这个波 不断绝、哦、然后与这一个这个生大概指的是海大海水啦、哦、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角柱33这边、哦、角柱33呢这边它引的是入楞伽经、哦、你看出体的部分这个刮胡二、哦、譬如大海而有波浪其体相续横柱不断这个柱应该是柱住宅的柱、哦、它的体是相续不断的所以体啊身啊、哦、这个身大概指的是体的意思、哦离无常过离于我过自性清净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依经所说称为阿赖耶是由于如来藏为无始虚伪虚的恶习也就是虚妄执着的种种戏论所熏习所受的熏习呢于伽学就名为片计所执种子、哦、被熏习之后呢这他就这样的一个熏习啦他就是一种因为他是虚伪恶习嘛对不对熏习之后就产生这一种片计所执的种子、哦、或说阿赖耶是过患之具也就是它是种种这种错误的、哦、过患的这个集合、哦、好楞伽经虽采用种子熏习这样的一个教学而阿赖耶显然就是自性清净而为烦恼所缚，对不对？他这边所说的阿赖耶就是这一件事情。好，所以就是这个自性清净的如来藏隐藏在烦恼当中缚嘛。好，我们看到485页。所以前面是谈楞伽经在讲这个如来藏跟阿赖耶的关系嘛对如来藏跟阿赖耶是什么关系大家再想回忆一下、哦、阿赖耶指的是什么如来藏被熏习之后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是吗、哦那熏习之后的状态里面有两个成分、哦、就是这一个杂染种子跟清净的如来藏、哦、就他们的关系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关于如来藏跟阿赖耶呢对这一个关联大圣庄严经论也有一些解说所以导师这边是收集所有在谈阿赖耶跟如来藏关联的这一些教学、哦、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节是在谈楞伽经嘛、哦、那在这边在补充其他经论所谈到这是瑜伽学的重要的教学的一部经的一部论叫《大圣庄严经论》。在《大圣庄严经论》里面呢，如来藏与阿赖耶，它有同样的意义，那是心真如，是自性清净的、哦、看得懂吗？心指的是什么？阿赖耶了、哦、真如指的是如来藏嘛、哦、也是心的真如它是自性清净的、 所以前面我们再看一下前面，这阿赖耶显然就是自性清净而为烦恼所缚，对不对？自性清净指的就是如来藏的部分哦。好，那庄严经论，如来藏与阿赖耶有同样的意义哦，就是这个心真如呢，它是自性清净的啊，也就是阿赖耶的真如部分就是如来藏嘛，对不对？他们都是自性清净，那也有差别，也就是如来藏跟阿赖耶，它也有不同的意涵啊。也就是阿赖耶虽不离真如自性清净，真如是自性清净，它不阿赖耶的这一个心的实相呢？也就是心的真如是自性清净，对不对？它却是附藏真如，然后是杂染过患、烦恼熏习的总聚。所以导师在其他的书里面在谈这一个阿赖耶与真如是不一不异嘛，对不对？唯是他侧重在不一，不一就是不一样啊。那如来藏教学呢，侧重在不异啊，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最后导师有一句话，这边说呢，诵译或是诵译本就是那个《楞伽阿跋多罗宝》那一部《楞伽经》呢。或译阿赖耶为富比真士，深得楞伽经的一个深意啊，本意啊，也就是阿赖耶，他是这个烦恼熏习的总聚，对不对啊？那他有一个真实的部分，真实就是清净的部分。阿赖耶他会藏覆这一个真实了，这个在经里面在谈阿赖耶啊、如来藏，他有时候会用不同的角度在那边谈。这边这阿赖耶又好像偏指杂染的那一个部分，对不对？他会覆真实嘛，对不对？又被抽离出来了，本来是这一个杂染的熏习包着清净的如来藏，这整个东西叫做阿赖耶嘛，对不对？而这边好像又把它剥离出来，那个杂染的部分叫做阿赖耶，复比真实嘛，真实好像就是真相的那一部分。好，再来就是要这当然，这是接续前面所说的，然后就是，其实阿赖耶他是不清净的，对不对？那或者说，当这一个如来藏名为阿赖耶的时候呢，有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表示他是处在一种杂染不清净的状态，对不对？因为他是同样一个东西嘛，就是名字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多这个名字？因为有这一个杂染熏习所附在这个阿赖藏这个附包覆了哈，包覆在这一个阿赖耶啊。好，所以接着下来，那如来藏什么时候转舍阿赖耶识呢？啊，什么时候转舍？那这个就是接着下面要谈的。485页，这边应该是一样是刮胡师，这边就正常了，然后这边就是正常。好，所以阿赖耶是一名呢，他是不清净的，对不对？ 他就是带着不清净的概念才会，就是也就是说有这样的名词表示这样的一个法，它是不清净的状态。如修到一切妄执不起，断尽无始以来的细论熏习，就转舍阿赖耶识的名字，为是离垢清净的如来藏，对不对？所以这边好像就是会有阿赖耶，就是外面那一层嘛，对不对？那一层拿掉就不叫阿赖耶了，好像那一层就是名阿赖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不对？但是经里面又说阿赖耶有真相跟业相，表示它有两个部分，所以如果就是这个关系呢，它经常会有一些移动，大家不要把它固定下来，有时候它就专指那一些特别比较强调那一些杂案的部分是阿赖耶，有些它在讲一个整体，就是这个真如熏的这个不要乱讲，这个如来藏受熏之后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整个状态就叫做阿赖耶嘛，那它是包含业相跟就是杂染跟清净的部分的嘛，所以大家在读经论的时候，不要用一个固定的角度来看每一段，因为它有时候它会强调不太一样，那如果他可能在某些地方他要强调这些杂染的是阿赖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或者名阿赖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好，那转舍如来藏中的常示名呢，那如经上所说，这边老师又引了三段经文，那三段经文导师也没有很仔细的说，他是讲大意啦，我们带大家看这个第一段，谈到修行者做解脱想，这一个解脱想呢是一种虚妄的一种解脱啊，就是妄生得解脱的想。如果我们看到角注36的刮胡三，有没有入大圣入楞伽经卷五刹那品第六，有吗？或复善入诸地解脱，便妄生于得解脱想，有没有？所以这一个做解脱想，如果以这边来讲，就是所妄生的这种解脱想，而实未舍，所以这个不离不转，就是未离未转。这一个名为藏士的如来藏，就这个持续就是要这样来调动一下，就是他这个就是修行者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舍这个藏士的名啊，名就是名为藏士的如来藏。然后七世流转不灭，这我们看到后面可能会比较清楚，所以者何，彼因攀缘诸事生故，欲求圣境者当尽如来藏 己常是名，大慧若无常是名如来藏者，则无生灭。这边大家的一个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一切的这个生灭要依于这个什么呢？名为常是的如来藏，可以吗？哦，没有，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不会变的东西，哦，它里面有一个不会变的东西。那如果没有的话，一切法它就没有办法生灭了，哦，因为它没有一个依止处。哦，我们看，再看唐译本。得解脱想而时未舍未转如来藏中常是之名，有没有？哦，若无常是，七世则灭。何以故？因彼即所缘而得生故。好，那这一个彼大概指的是七世了，哦，因为要有如来这个常世呢，这个七世跟他的这个所认识的对象才能够升起，哦，可以吗？阿赖耶他会升起七世跟他的所缘见分跟相分，哦，大概是这样子。欲得圣法应敬如来藏常是之名，这个都是重点，啊，就是要敬，要除去这个常是的名，哦，大慧若无如来藏名常是者，则无生灭，哦，好，为意生解脱相以不转灭虚妄相故，这都有点难懂，啊，因为其实大家经文都有一些差异，哦，这个不大概是未的意思啦，哦，未转未灭虚妄相，哦，好，大慧如来藏是不在阿离耶识中，是故七种是有生有灭，如来藏是不生灭，哦，何以故？彼七种是依诸境界念观而生，哦，欲证圣法如来藏阿离耶识者，应当修行令清净，也就是要让这个如来藏清净，或者阿赖耶识清净。大慧若如来藏阿离耶识的这个名为无者，离阿赖耶识则无生灭，哦，好，这些文呢都是要表达接下来的一个意思，然后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哦，唐还有宋，这个宋唐二译文译导师认为是相同的，魏译的文句有一点不同，但是呢魏译也有说到没有阿赖耶识名如来藏不生灭，如来藏不生不灭，七世生灭流转也就灭而不起。什么意思？因为会有这一个七世生灭是因为有什么阿赖耶，对不对？所以没有阿赖耶的名字，也就是没有这些杂染之后呢，那七世生灭流转就灭而不起了，对不对？因为已经那个根源已经被 被去除了嘛、哦、好，然后这个跟宋义唐义都还是一致的啦、哦、导师没有去解释，因为他其实里面他的经文有点难懂，但是导师说重点在这边啦、哦、只要没有阿赖耶识名，那如来藏本身又不生不灭，七世的生灭流转也就灭而不起了。好，楞伽经说八世，起初是以常世心于转世，也就是七世对论的。七世就是转世了、哦、就是七世是这一个阿赖耶识所生的现行世，可以吗？阿赖耶识种子世，一个种子七个转、哦、转就是升起的。譬如海水变，譬如还是这个寄送，譬如海水变，种种波浪转、哦、就海水遇到扰动的时候呢，就有种种波浪在这样的一个升起，这个转就是升起、哦、七世亦如是，心聚和合生，未比常世处种种诸事转，也就是这一个诸事呢，都是依于这个常事而升起，对不对？譬如这个波浪是依于海水而升起、哦、好，再来转世与常事与七转世的关系。常事就是阿赖耶识了哈、哦。那在经中，他就举了泥团还有围城作为譬喻，说明转世可灭而不是常世的自真相是灭，常世灭的部分只是业相而已，还有真相跟业相。好，这个泥团跟围城什么是什么，什么跟什么？泥团呢是由微尘所做的嘛，对不对、哦、是依于微尘的，那关系大家清楚了吗？泥团会变嘛，对不对、哦、那微尘它就不会变嘛，对不对？ 泥团啊你可以捏成不同的形状嘛，对不对？它都是微尘所聚集的嘛，微尘可以有不同的，就好像海水你会升起不同的波浪，对不对、哦、那泥团就是海水是由不是波浪是由海水所对依于海水而起的，对不对？泥团是依于微尘而成的、哦哦、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好，所以老师说这显然是以什么真如为常事的自真相，所以说常事不灭。所以讲到这边呢、啊、常事的自真相是什么？就是真如，不生灭嘛，对不对？它其实就是如来藏的部分了、啊、好，在宋义的楞伽经第四卷当中说，如来藏名常世，就是名为常世如来藏，以如来藏常世与七世对论，如说甚深如来藏而与七世俱，对不对？所以转舍阿赖耶识呢，只是什么？除去复藏真相的虚伪熏习所熏的这一个杂染的东西、哦、好，我们看到487页，所以它只是净除阿赖耶识的名字而已，它并不是阿赖耶识整个不见了、哦、阿赖耶识它还剩下一个什么真相嘛，对不对？就是真如，就是如来藏，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哦、 所以如来藏语七世句，阿赖耶语七世句，有没有？那如来藏就是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如来藏。这边里面谈的就是有时候用如来藏来代表跟七世在一起的这一个法，有时候用阿赖耶来称呼跟七世在一起的这一个法。那阿赖耶它就是有清净的部分跟杂染的部分，还有两个部分嘛。好，看487页小节的部分。如来藏与阿赖耶的统一，老师说是楞伽经的特色。统一就是阿赖耶跟如来藏它是同一个东西。如来藏受这个熏变，如来藏受为这个虚伪杂染的这个的法所熏之后呢，就变成阿赖耶识，就有阿赖耶识这个名称了，对不对？所以它是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统一。好，楞伽经所说的阿赖耶识特重心真如，也就是它有这一个真相跟业相，业相它是会生灭的。会生灭它就是虚假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导师他的一个观察啦，就是当他这么讲的时候，虽然有这些生灭，有这些杂染，但是他有一个不生灭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他所特重的，也就是心的真如。也因为他特重心的真如呢，而有被解说为真心的可能。你是不是真心的，是吗？这个真心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真啊，在这边有这个清净不生灭的意思。本来它是指真如啊，大家能够明白导师这边所说的真心跟真如有点概念不太一样啊。真如是真如，心它是有认识活动的，可以吗？那以有认识活动这样的一个心，它是清净的，然后又是不生灭的，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看一下角度40啊，角度40。这边导师有提到就是地论师依实地经论说，阿赖耶识即是第一心，就是真心也就是他虽然有一些杂染的一个相状，但是他只是一种所谓的课程，他是可以被去除的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呢，它应该是清净的真心。好，那阿赖耶识就是第一心真心如来藏，这说明阿赖耶识与如来藏是一体的。这在现行的经论中有其根据，如楞伽经中将阿赖耶识视为如来藏，对不对。然后赵宋的大圣经导师说记不得他的名字呢，赵宋义的大圣经又说阿赖耶净是。密严经中说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又说阿赖耶是佛性是我，当然也就是如来藏。好，再看这个刮胡二了。西元六世纪初，北印度来的菩提留支来到汉地， 译出世亲的实地经论的。实地经论的红传形成地论师的一系啊。什么叫地论？就是实地经论。这个弘扬实地经论的这些人叫做地论师啊。地论师说阿赖耶识是真识啊，也就是清净的不生灭的识啊。实地经论说应于阿赖耶识及阿陀那识中求解脱。这边导师只是要表示说实地经论并没有说阿赖耶是真识啊，这是地论是他们自己体会出来的啊，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讲到这件事情。好，地论师的真是说可能是从菩提流之所译的入楞伽经自向阿赖耶识不灭中来、哦、所以阿赖耶识它有一个部分它是清净的是不灭，这个就叫做真心、啊哦、可以吗、哦、好，我们今天谈的几个比较困难的一些观念呢、啊、特别在如来藏藏释这一段呢谈到这两个语词如来藏跟藏释它被结合在一起，导致说这个结合在一起是受到这个自信清净心课程所染这样的教学所启发的，懂意思了。好，那这样的一个结合呢就是这个语词就可以理解为名为阿赖耶识的如来藏、哦、那它怎么变成阿赖耶或是怎么样产生的阿赖耶的名字呢，就是受到杂染虚伪杂染的这一种所熏嘛、哦、所以它就变成杂染的一个状态、哦、那根据楞伽经所说这样的一个杂染的一个总和基本上它就是阿赖耶的一个名为阿赖耶的一个情况、哦、那如果把外面这一些杂染的部分把它去除之后它就除去阿赖耶识的名字，对不对？那就是离垢清净的如来藏，这是刚刚所谈的、哦、那最后导师说因为楞伽经他注重这个心真如，因为他的如来藏就是真如嘛，对不对、哦、所以有被解说啦，其实他的这个清净的部分就是真如，但是他会被解说为真心、哦、有时能认识的心，但它是清净的，然后又是不生灭的、哦、明白这个道理了、哦、好，那今天的这一个课程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后面就要谈这一段里面的第三个主题，应该是第三个主题，就是如来藏为生死与涅槃一这样的一个教学、哦、那可能下一次我们就有机会，如果谈得完的话我们就会进到第八章的第二节、哦、那它是那个波涅盘大波涅盘经大圣的大波涅盘经的如来藏教学、哦、那它也是蛮复杂的一个章节，那这个会尽快把讲义先给大家让大家预习、哦、好，那今天的内容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